中共自打嘴巴，国际奥委会罕见批评中共官员违规。国安情报指中共利用台湾网红企图影响大选。爱沙尼亚指责北京不正当外交手段。火上加油，中国电影的欧韩国人被告上奥委会，富克薪酬近亿元，咨询机构呼吁苹果股东投反对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冬奥会自开幕以来引发各界争议不断，中共政府自称体育不能政治化，估不到中共冬奥组委会发言人在近日召开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大谈政治议题，直接自打嘴巴，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谴责。国际奥委会主席更加是一改口风，罕见地批评了北京当局的这个行为。外界认为这样使奥运会主办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加雪上加霜。在2月17号的北京冬奥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台湾是否会参加冬奥会闭幕仪式。在场的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迫不及待地打断提问，并极力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峻立场。严家荣此举可谓是直接推翻了中共此前自诩的不会体育政治化和奥运更团结的所谓说辞。不仅如此，在记者问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今次冬奥会的赞助商中国体育用品公司安踏产品的一些原材料来自新疆，而新疆被广泛认为关押了大量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经过洗脑教育之后将其中一些人送去工厂强迫劳动，国际奥委会能否证明这些运动服不是由强迫劳动制作？不料严家荣再次强硬打断谈话，并急忙矢口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针对中共官员这个违规行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2月18号极为罕见地批评了中共当局的这个举动。巴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北京要保持政治中立，并补充说中共政府官员北京奥运会发言人严家荣公开就台湾和新疆两个敏感政治话题发表评论之后，国际奥委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暗示这样使奥运会主办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雪上加霜。对此，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强烈反对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近日在记者会上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员公然利用奥运场域进行不当的政治宣传，已经严重违背奥运会宪章有关奥运不得政治化的相关规定。台湾外交部严厉谴责中方发表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言论，并表达严正抗议。此外，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北京奥运会发言人严家荣的有关新疆问题的评论是中共官员在国家新闻发布会上用来反击报复外界的大量报道和全球调查的手段。今次中共官员的说话被传到了国际听众那里，中共当局自己将体育和政治混在一起。纽约时报亦都表示，严家荣的言论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该条禁止在奥运会上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者政治、宗教或者种族宣传。目前根据相关台湾国安情报显示，中共正在扩大培训台湾网红，企图影响台湾大选。台湾为了反制中共这一类渗透的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在今个月17号获得通过，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亿台币，并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据悉，中共的统战手法花样繁多，台湾政府的国安部门已经掌握中共正在扩大培训台湾网红，甚至透过 YouTube 频道散布不实信息。而这些频道注册地点虽然显示在美国，但申请地其实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中共企图以这个手段来影响台湾大选。对此，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中共国内监控网络，对外却利用网络自由培养好多中共的传声筒，这样的做法台湾国安部门一定要严加监控， 如果真係有收費為共匪宣傳，應該要懲之以法。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亦都表示，中共會混合運用資訊戰、法律戰、輿論戰，然後透過呢一種社交媒體嘅方式，喺開戰前夕去影響佢嘅敵人嘅認知。呢部分亦都係我哋必須要注意嘅。民進黨立委黃定宇仲指出，台灣必須要了解嘅係，一方面強化台灣人民對呢一啲假錯信息查證嘅能力、辨識識讀嘅能力。另外一面，應該要依照現有嘅法律強化打擊調查，尤其年底選舉將至，中共滲透無所不入，利用呢一啲中共大外宣嘅頻道散發爭議信息，分化台灣，製造對立，相關部門要仔細監控，防堵紅色勢力。愛沙尼亞情報機構在今個禮拜公布的年度報告當中，指責北京使用了強硬、不正當而且政治化的疫苗外交的手段，作為達成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施壓工具。這份發布於2月15日的報告還指出，中共當局顯然一直在度收集愛沙尼亞公民的個人電郵地址，並有針對性地威脅批評北京的人士。2月17日，中共駐愛沙尼亞大使館批評了愛沙尼亞情報機構，這個亦都是中共當局和第二個波羅的海地區歐盟成員國發生公開衝突。去年，立陶宛開設台灣代表處之後，中共對立陶宛進行一系列報復，引發歐盟和中方的衝突。禮拜四，中共大使館在他的網站上聲稱，愛沙尼亞的報告充滿主觀臆想、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惡意揣測中方善意，完全不負責任等等。然而，中共大使館聲明當中沒有明確回應報告當中的任何具體細節。愛沙尼亞報告的第四章說明了三個有關中國的項目，包含中共脅迫性的疫苗外交、如何有針對性地回應批評者，以及大流行期間的中俄關係。報告說，中國不斷重申救命疫苗不應該沾染政治病毒，然而中國全年的表現卻恰恰相反。當西方國家開始為民眾大規模接種 COVID-19 疫苗的時候，中共官媒卻不成比例地關注了第一批死亡病例和公眾對新疫苗的猶疑。中共官媒亦都大肆宣傳西方對整體人類的健康不公，指向自己的公民分發疫苗。另一方面，中國在2021年初開始在世界各地分發疫苗。中共駐外使團接到指示，當地同國際媒體都必須報導中國疫苗的到來。當時中國總理辦公室很清楚，中國疫苗可能不是很有效。報告說，中國疫苗被當作一種獎勵，提供給那些按照中方意願在國際組織當中忽視新疆問題的國家。然而隨著西方疫苗普及，2021年中期各國購買中國疫苗的興趣正在減弱，於是北京選擇了勒索，例如一些國家的公民被要求接種中國疫苗以獲得中國簽證。報告說，中國在整個2021年的行為證實了他想利用強硬的、不正當和政治化的疫苗外交來破壞西方。報告還分析了中俄關係，報告說這種關係是一種便利的夥伴關係，掩蓋了北京日益佔上風、逐漸不平衡的權力動態，一個巧妙的外表掩蓋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不平等和互相不信任。在北京冬奧會上，韓國認為短道速滑的判決不公平，並提出強烈抗議，同時亦都引發韓國反中情緒。而12號在外旗藝上架的一部電影更加是火上加油，激怒韓國人，並被告上國際奧委會。日前在外旗藝上架的中國電影《飛霸冰上之光》以短道速滑運動為題材，描述一名熱愛滑冰的中國外賣少年，經歷一連串刻苦訓練之後最終進入國家隊，但劇中一段描寫韓國選手故意犯規的劇情引發韓媒關注。18號多年來致力於宣傳韓國文化的教授徐君德更加是告上國際奧委會。劇中的一場比賽當中的場景描述男主角被韓國選手故意绊倒，導致眼睛周圍受傷，血流不止，但仍然繼續比賽，最終奪回勝利。而這個場景在韓國觀眾看來無疑是對韓國選手的抹黑。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京德就8號在社交網站上發文表示，她已經寫信向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及所有委員告知此事，這種行為甚至發生在奧運舉行期間，對韓國短道速滑選手而言是非常嚴重的名譽誹謗。徐京德指出，這部電影是在中共官方指導下製作發布，這一點更令人感到衝擊。主办奥运的都市怎能够利用煽动对特定国家的厌恶情绪来宣扬自己国民的爱国心？对此，徐京德要求国际奥委会严正警告北京市及北京冬奥会，避免让这种无耻行为再次在主办奥运城市发生，并主张不应该再在这种国家举办奥运。7号举行的北京冬奥短道速滑男子1000公尺准决赛当中，韩国选手王大宪和李俊瑞原本分占小组第一及第二名，但裁判判定两人犯规，取消两人成绩，中国选手因此拿下第一名。韩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判决不公。苹果公司将会在3月的第一个礼拜举行年度股东大会，而代理咨询公司机构股东服务正在敦促苹果的投资者在下个月举行的苹果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反对 CEO 库克的薪酬，理由是其薪酬及股权奖励规模过大。据路透社2月17号报道，机构股东服务在16号给投资者的一封信当中表示，对2021财年授予 CEO 库克的股权奖励的设计和规模存在重大担忧，这个奖励的一半缺乏绩效标准。库克2021年的总收入为$9,870万，其中包括$300万的基本薪水，外加$8,230万的股票奖励，$1,200万的绩效奖金，用于奖励去年苹果公司实现其业绩目标，及$140万用于航空旅行等。根据1月份披露的一份文件，库克的工资是这一间科技巨头普通员工的1447倍，也都是他2020年总收入的6倍多。这一间机构对库克2021年股权奖励的估值为$7,500万。机构股东服务认为，库克去年的薪酬奖金已经超过大部分同业 CEO， 而且股权奖励的设计和规模存在重大隐患，因此有必要投票反对这一项薪酬分配制度。库克自2011年接任苹果 CEO， 但直至2021年才首次取得股权奖励，但一次就接近上亿美元的奖励让业界震惊。以2月17号行情计算，苹果收市价是每股$168.88，当日股价下跌 2.13%， 目前苹果市值为2.76兆美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